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08期空中明慧周刊。
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、明慧十方胡星宇案掀开人矿黑幕视频发表、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、修炼原地时事评论、文化频道。
现在请听详细内容。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。法国巴黎部分法轮功学员3月23号和24号下午分别在巴黎拉德芳斯广场和巴黎三区举办活动，讲述法轮功真相，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，同时征集签名，呼吁人们支持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。法轮功学员进行的法轮功功法演示吸引了游人，他们对法轮功学员和平理性的集会方式表示赞赏。一名巴塞尔商学院的学生，当他得知在中国的法轮功学员因为练功打坐而遭受迫害，甚至被强行摘取器官，他很震惊。他说，这不正常，要让人们都知道活摘这件事，这很重要。他认为要继续传播这方面的信息。原籍捷克的艾丽斯卡是演出节目制作人，他说，在捷克，共产主义统治30年中造成的死亡人数比二战期间死亡的人数多，共产党杀的人比纳粹杀的还要多。他还谈到，现在一些国家都开始意识到并禁止共产党。
保加利亚法轮功学员3月25日在普罗夫迪夫举办活动时，一位年长的希腊女士跟着旅游团在当地旅游，当她看到法轮功学员练功的祥和场面，便走到学员面前鞠躬，一连鞠了好几个躬，表达她的敬意。在前面练功的学员向她合十回礼，她脸上露出兴奋的表情，依依不舍地离开。两个年轻人了解到更多迫害情况，并在呼吁解体中共的请愿信上签了字。
罗马尼亚法轮功学员3月20号在布加勒斯特理工大学附近练功，传播法轮功真相，路过的民众了解真相后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。3月25号学员在布加勒斯特中国大使馆前进行和平抗议，并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长达23年的残酷迫害。
芬兰法轮功学员3月25日在首都赫尔辛基芙蓉购物中心对面的空地上展示法轮功功法，揭露23年来中共迫害法轮功、活摘人体器官牟利等灭绝人性的罪行。路过的市民了解真相后纷纷签名支持法轮功反迫害。一位女士来到活动点，跟法轮功学员练了完整的一小时功法，她表示自己在家里已经拜读了法轮功的著作《转法轮》，有时一个人在家练功，今天第一次跟大家一起练功，感觉很棒。
泰米尔纳德邦位于印度半岛的东南端，经济繁荣，风景优美。3月3号和5号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当地首府钦奈的维维拉购物中心举办的活动，向当地民众介绍法轮功，分享真善人的美好理念。学员们的功法演示吸引了许多民众，有些人问了很多问题，并表示有兴趣了解更多关于法轮大法的信息，还有些人渴望通过在线课程学习大法开始修炼。一位60多岁的老人与学员交谈了30多分钟，对学员说，他被法轮大法的博大精深所折服，他购买了大法书籍，还表示想学功法。学员告诉了他当地练功点的详细信息。
美国联邦众议院2023年3月27日以413票对2票通过了2023年停止活摘器官法案， 惩罚活摘器官罪行。根据法案的相关细节，对参与活摘器官者的惩罚包括最高25万美元的民事处罚，以及最高100万美元、20年监禁的刑事处罚。该法案的主要发起人、新泽西州共和党籍众议员克里斯·史密斯对媒体表示，活摘器官是一种罪行，这是一种反人类罪，也是一种战争罪，因为这是对中国无辜人民的战争。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应该负直接责任，但那些心甘情愿从事这种行为的人也将被纠责。据报道，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汤姆·科顿和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克里斯·库恩斯等十几位参议员也提出了该立法的参院版本。
视频简讯：明慧时方胡鑫宇案揭开人矿黑幕，于4月5号在明慧网发表。另有明慧时方一分钟，是自焚还是骗局，于4月1号发表。明慧时方一分钟，425万人上访是围攻吗，于3月29号发表。
下面请听大陆综合。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。广东湛江市霞山区法轮功学员吴海波曾遭非法劳教和两次诬判入狱，累计被非法关押迫害达11年，遭多种酷刑折磨。2022年3月初，他又被霞山区公安分局国保和新村派出所警察绑架构陷，于2023年3月24日又被非法判刑5年，勒索罚款5000元。
四川遂宁市新桥镇凤台乡法轮功学员郑文志，2021年11月10号在家里被新桥镇派出所警察绑架并抄家，被非法关押在彭溪洗脑班。之后他被转到永兴看守所关押构陷，被非法判刑3年6个月。他现在被关入四川省乐山加州监狱，遭受迫害。
辽宁沈阳市86岁老太太梁淑志被和平区国保警察构陷，2023年3月27日被沈阳辽中法院非法判刑3年，勒索罚金20000元。现在她已经上诉到沈阳中级法院，沈阳第一看守所因为老人身体原因没有收。辽中法院法官林小娇仍然图谋如何把人往监狱送。
吉林榆树市五棵树镇法轮功学员于淑清，去年5月19号在滨江明月小区发放真相资料时遭人恶告，被榆树正阳派出所警察绑架，非法关押在长春市看守所，后被德惠检察院非法批捕。近日获悉，于淑清于今年1月份被德惠法院非法判刑3年。
四川绵阳市浮城区法轮功学员廖光慧被非法判刑3年。2021年1月20日被秘密劫持到成都龙泉驿女子监狱，被迫害成植物人，于2022年7月20日送回家，于2023年3月23日含冤离世，终年70岁。廖光慧被监狱送回家时，头部右边手术后骨头没有安上，头的右边凹进一个碗大的面积，喉管插着吸痰管，鼻子插着流食管，还有套尿管，全身僵硬，生命时刻处于危险之中。
辽宁鞍山市法轮功学员周改清，2014年7月被蹲坑的警察绑架构陷，被非法判3年半，在辽宁女子监狱2监区被奴役，身体严重损伤。去年12月16号含冤离世，终年80岁。
江苏连云港市法轮功学员牛金花女士曾3次被非法判刑，遭中共监狱严重迫害，导致身体出现严重状况，于2023年3月5日含冤离世，终年59岁。牛金花原籍东北，她是江苏省连云港市中医院医生，家住海州区，也就是原新浦区。2017年6月20日，她被连云港市公安局国保大队伙同当地派出所警察绑架，后被连云港市当地法院非法判刑4年，于2021年6月出狱， 牛金花曾透露，玉芳曾两次莫名其妙地对他进行妇科检查，之后他的小腹就一直有隐痛，整整四年。他怀疑在复查时被做了手脚。
各位听众，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，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，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。
倾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突破私心，愿意为他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4月1号。我是1998年底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，这么多年来，心里始终把握一个尺度，就是自己的形象代表着众生能否得度的大问题，所以自己把自己当作练功人，平时严格要求自己。乡亲们给我的评价很高，我三件事都在做，自觉能跟上正法进程。但是2016年与我关系最近的两位同修被绑架，被非法判刑，尤其是附近多名同修也遭迫害后，我生出来了很严重的怕心，从此用人心保护自己，不向内修找人心，还认为自己不错，三件事也拖拖拉拉的在做，不知不觉中慢慢的滑了下来。师父慈悲一次又一次的唤醒了我，使我明白了自己的责任和使命。第一部分，突破自我，为他着想。2016年，同修在学法小组被绑架后，小组就散了，这种状态持续了五年。2021年，几位同修到我村来，发现了这个问题。通过交流，我认识到了这种状态不对。第二天，我和同修商量，成立了两个学法小组。我们小组有三个人，其中一位同修多年来学法语速快，吐字不清，还念错字，我和另一同修就放慢语速，及时耐心地纠正。同修改变很大，也体悟到了认真学法的好处，这样风雨无误，从五月份坚持到十月份。一天，好心的邻居告诉我，他家孩子晚上放学时看见我家墙外有一辆警车停在那儿，让我小心。2008年我曾因上同修家拿明慧周刊被迫害过，听到这个消息时，我心里就有点不稳，但转念又一想，学法小组是师父留下的，跟邪恶没有一点关系，他也不配操纵众生对大法犯罪，但在大陆还是邪恶迫害的环境，还需要理性注意安全。我们三人一合计，就把学法的地方换到了我干活种菜的菜棚子里。转眼冬天到了，日照时间短，又要学法又要下菜，时间不够用，我就想以法为大，以同修提高为第一位的，也就是在私我与为他之间，我就得选择为他。每天我都在放完棚背后带着头灯，把当天没有摘完的辣椒下完。一年集体学法下来，同修的语速正常了，也不念错了，我们三人在修炼上有了明显的进步。一天，我发现一只辣椒上面开了20多油檀婆罗花，绿色的椒面，白白的小花，我很高兴，知道师父在鼓励我。第二部分，突破私心，愿意为他。2022年5月份，一同修梦见我处于危险中，他及时打车到我家与我切磋，让我放下私而为他。他的话冲击着我的心，当时我的头很胀，我是个很被动的人，什么事愿意配合，不想出头露面，怕这怕那，担心顾虑很多，自己心里也知道为他是在法上，但是怕心，不愿付出的心，不想吃苦的心包裹着我，我都觉得没法说出口。同修走后，我问自己，想修吗？想修就得往前走。我给师父上了一炷香，跟师父说，师父，我愿意为他。过几天，本地发正念清理邪恶，小妹同修说，大家在一起发，力量大。于是我就挨家找了五位同修，大家在一起发正念，学习了师父新经文，醒醒，并切磋交流。 这是五年来大家第一次坐在一起坦诚的交流，大家心在一起，形成了整体。当晚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，裤子里边有五个大狮子被我掐死了。我知道那是师父点化我，私心被解体了很多。三，突破自己，学上网。一次我清清楚楚地做了一个梦，梦中我走路的腿很软，没有力气，而旁边的人迈步很坚实，大踏步在走。我悟到只有在法上修，去掉思，才能不稳硬实有力。邻村的一名同修为我们送了89年的明慧周刊，我虽然知道等靠要是不对的，但是之前由于怕麻烦怕出事不愿意去做，说到底还是思。这时我提出为同修减轻负担，为我村同修装小卡看周刊。同修非常配合，主动准备好路由器、笔记本电脑等，并找技术同修帮助安装。同修教我很耐心，刚开始由于没有什么基础，我的脑袋像包着东西，教点忘点，而我又怕没修炼的丈夫下班看见，就在同修收拾东西要走时，丈夫下班进门，同修与他说话，他都没吱声。因为以前我被迫害时，丈夫也被派出所非法扣了一整天，所以他很害怕家里有电脑等与大法相关的东西。考验来了，同修走后我去做饭，丈夫生气地拉长脸去打开电视，可电视没出图像，而每天都正常。这一下他更生气了，倒到床上不起来了。他是个内向言语非常少的人，由于不懂如何让电视出图像，我也不知如何是好了。心想找常人修理，又怕把同修刚装好的给弄坏了。这时师傅帮我了，我壮着胆子到电视那儿，拔下电源，红灯变绿灯，然后再插上，哇，电视出人了。我赶紧对我丈夫说，起来吧，别生气了，电视好了，饭也好了，一边吃一边看。于是他顺顺当当地起来吃饭了。我心里明白，是因为我怕丈夫看见的不正的念招来的。师父在《经济要旨二：去掉最后的执着》中说，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。我也来了正念，我做的是最正当事儿，谁也不配动，人也不配，神也不配，谁动谁是罪。后来同修又来了两次，丈夫也正常和他说话了，还主动让同修有时间来串门。不知不觉中，我发现自己的悟性在变，遇到事会主动在法中悟，去实修归正。第四部分，践行使命。由于同修多次和我交流，让我认识到了自己的责任和使命，我和本村的同修相互配合，主动找病业磨难中的同修，找掉队的同修，以达到师父要的整体提高。我也把协调的概念转变成了为他的概念。附近有位老同修从监狱被迫害回来后，修炼状态不太好，学法有点犯困，我突破自己的观念，主动去和他学法。因当时大棚里有活，我本打算上午干活，下午和同修学法。在知道老同修是上午学转法轮，下午学各地讲法时，为了不打乱同修的安排，在我和他之间，我选择了放下我，上午学法，下午干活。过程中我修去了不愿一个人给别人发正念，不愿到老同修家久待的人心。因为那年我给住医院的大嫂同修发正念，梦见一帮小黑人举着一米多高的吊瓶，带着大针头追我，没追着，我吓醒了。我怕一个人打不过邪恶，受伤害。另一个原因是老同修是在家学法时被绑架的，听说头些年邪恶安装了窃听器，我怕被邪恶盯上。意识到了，我把这些不正的念统统清理掉，那个负面思维不是我，所有的人心都是私心。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中说，真正的你是清净的，都是后天污染的东西，所以才要把它修掉抛弃，这就是在排斥它。上来什么不好的念我都排斥它。我们一起读法前半小时发正念，效果很好。 那几天正赶上刮大风下大雨，我也从没误点。虽然辛苦，但我很欣慰。修曲思，我愿为他。我上面记述的只是过程中的点滴，实际上师父点化我很多，同修帮助我很多，心行在其中的感悟很多。如果没有师父的慈悲呵护，不离不弃，如果没有同修的及时提醒，我可能还陷在思中，自我满足。以上为个人现有阶段的认识，如有不妥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我就在找法轮功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3月30日。一天下午，我和同修骑车去偏远的山村讲真相，因不熟悉路，我们只能顺着大马路走。来到一处人口比较集中的地方，有一家商店，里面有几个人在打牌，外面有几个年轻女人在聊天，马路对面四个老人在打牌，旁边还围着几个人在看。我们商量一人一边，我边走边在心里请师父加持弟子，救度有缘人。来到老人这一边，首先礼貌地向他们问好，然后从袋子里拿出真相资料和光盘，准备送给他们。还没开口，其中一个老人见我是陌生人，语气粗暴地对我挥手说，走开走开，我们不要这些东西，别在这里打搅我们打牌，我们不信你的骗。我马上对着他们发正念，清除另外空间干扰阻碍世人了解真相得到救度的邪恶生命与因素，然后笑着说，老人家，我是修炼法轮功的，是给你们送真相福音来了。没等我说完，说话的老人急切地打断我，你说什么？你是法轮功？我很坦然地回答，是的，我是修炼法轮功的。他听后马上放下手里的牌说，快把你的东西多给我，我就在找法轮功，一直没找到，今天终于找到了。看着大家惊诧的目光，他接着说，前几年我去香港女儿家住了一段时间，看到好多法轮功学员练功送真相资料，但不准我带回来。他们讲的和大陆电视上讲的完全不同，香港人和政府官员都很支持法轮功，法轮功真的好，共产党专门搞假的。现在我是悟出一个道理来，凡是共产党要打倒的都是好的，真的。凡是共产党宣扬的都是坏的，假的。共产党不让看的我就要看，共产党让看的我都不看。说完，他从我手里拿过真相资料和几个真相光盘收好，其他人听完后也抢着要，我边分发给他们边讲真相做三退。临走，他们不停地嘱咐我要注意安全，我也一再谢谢他们。心想，这个老人家揭露中共谎言，能使这么多人得救，真是为他自己和他的祖上及子孙都积了很大的福德，一定会得大福报的。一次，我和几个同修也是去几十里外的山村送真相资料，讲真相。山区的村落，住户非常稀散，送完紧邻的几户人家后，看见大约200米处的山坡上单独一户人家，外面晒了衣服，说明有人住，心里犹豫着去还是不去。因为太阳都快要下山了，如果去的话，往返包括讲真相至少需要10多分钟，还要赶回去给家人做饭呢。而且袋里就剩2本真相资料，心想就在回家的路上顺便送了吧。这时，师父的法出现在我的脑中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三》《放下人心，救度世人》中说，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。这是师父点化我，不能落下有缘人。是呀，
我们地区救人的大法弟子少，山区地广人少，来一次不容易。我们又都不是本地人，不熟悉地形，下一次还不知什么时候来或会不会来，我和同修商量不能错过。来到屋外面，看见一个50岁左右的妇女在屋里看着我们。我礼貌地上前问好，她用怀疑的眼神看着我们，没回答，也没笑容，扭头准备向里屋走。我意识到她对我们有误解，就站在原地笑着说，我是修炼法轮功的，是来给你们家送真相福音的。边说边将真相资料递给他。没等我再说，他立即打断了我，用喜悦的眼神直视我，急切地问，你说什么？我重复了一遍。他喜出望外地从我手上夺过真相资料，拉过凳子要我们坐。他告诉我们，一次购物后，别人找给我的1元钱上印有法轮功真相，当时我看到真善忍这3个字就觉得好，我一直想找法轮功，就不知道哪里找，今天终于遇到了你们。刚才看你们是陌生人，现在骗子多，我还以为你们是骗子呢。我说，现在世风日下，这不能怪你防备。我们又给他讲了一些真相，他很认同，并退出了邪党的团队组织。他要泡茶、拿糖、拿水果，我们都谢绝了。临走，他多次表示谢谢。我们说，你不用谢我们，是大法师父让我们来救你们的。要谢就谢我们师父吧。他连声称好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梦中起悟，走好最后一步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云峰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30日。最近因为受到邪党人员的骚扰，感到有些压力，心想虽然马上要法证人间了，怎么还是那么难，思想中产生一些困惑，伴随着消极情绪。晚上梦中师父点化了我。梦境中，我们一共大约5、6个同修遇到了师父，师父说了几句话，大意是要领我们去一个很美的地方，大家都特别高兴，都跟着师父走。可是当走到一个通道时，忽然发现师父不见了，但见那个通道又破又旧，而且道路中间有好几个大洞，深不见底。好在每个洞的边缘到路边还有1米多的距离，所以小心点还是可以走过去的。我刚开始有点犹豫，身子缩回去了，但一想到是师父指的路，还是走吧，结果很快就过去了。回头一看，这段路很短，再往前走，剩下的路又变了，变成像农民种菜的那种大棚顶。我用手试了试，支撑棚子的钢筋还挺细，脚在上面一踩还晃悠。我开始担心起来，这么不结实的路别给踩塌了。不过转念又一想，这是师父让走的，一定没问题，所以就大踏步地走起来。结果发现这路还挺结实，就这样很快就到了一个建筑物上。我知道这里就是师父让我来的地方了，所以很高兴。我打开窗户望向窗外，一座巨大无比、高不见顶的山横亘在眼前。那山实在是太美了，我沿着台阶向上看，一步一景，千变万化，无止境地向高处延伸。我看到一位熟悉的修炼人，他走直路上山，走到一定高度后就没有直路了，剩下的路是环山路。要想再提高自己的位置，就变得非常缓慢。 那个修炼人是我认识的一位迫害后得法的学员。看了一会儿这无边的美景，我又把头低下来，惊吓得无语。我下面的马路，甚至立交桥上的车辆和行人，都被水淹没了。那个凄惨的景象无以言表。看到那些死去的人，我欲哭无泪。这时，我马上意识到，如果我不听师父的话，不走过最后这点艰难的路，我已经是他们中的一员，也被水淹死了。梦结束，我醒了。通过此梦，我有如下的认识：一，虽然马上要法证人间了，哪怕剩下路已经很短了，但还是险象环生。那几个大洞，我理解是各种陷阱，比如有的同修不是很注意安全，结果掉进去了，把证实法的事给荒废了。有的同修经常看手机，渐渐变得不精进，这种情况也是掉坑里去了。还有一些学员参与了演讲乱法，证实法的事很少做了，也是掉坑里去了。其实坑边上是有路的，不宽不窄，想开着车大摇大摆地走过去不可能，但是你细心点还是没问题的。二，直到最后一刻还存在对大法信与不信的考验，修炼人不能用自己狭隘的认识去怀疑师父讲的法理，因为大法是宇宙的根本，宏大到不可想象。作为一个在人中修炼的人，对大法的理解其实是很有限的，所以才会产生迷惑。但是无论怎么难，只要想到这是师父让做的，就只管去做，结果一定是成功。三，正法时期因为有旧势力的迫害，在这么大的磨难中能去救度众生，才会提高的那么快。一旦这个磨难被清除掉，人在正常的环境中修炼，提高起来是很慢的，但那也是正常的。宇宙的法理是公平的，对于顶着压力救人的这段时间要珍惜。四，在正法中没有做好的那部分是要承担后果的。在马路上行走的车和人应该是指常人，在立交桥上走的车和人应该是指修炼人，不管哪种人都得符合标准才行，不是自己想当然的。今天凌晨在练功中听到身后有千军万马，喊声震天，擂着战鼓，天兵天将已经冲进来了。接下来又看到天国乐团长长的队伍，里面不只有大法弟子，还有许多士人，在正法时期表现特别正面的士人走在前面。在队伍的最前面，我看到了一位熟悉的面孔。不管怎样，稳健地走好最后一步，对自己负责，也是对别人负责。编注：本文代表作者当前修炼状态中的个人认识，仅与同修切磋，比学比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这样的机会我们还能有几次，法会征稿中的感悟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30日。今年的五一三法会征稿与以往有所不同，因为师父在1月份就发表了为什么会有人类的新经文，我悟到这是师父正法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，法证人间的序幕已经拉开。看到明慧网从3月1号发出法会征稿的通知后，我想今年的五一三法会非同寻常，我应该更加珍惜师父用巨大的承受换来的已经为时不多的修炼机缘，而且我也明显地感觉到时间真的是越来越快。 一转眼就已经过去了半个多月。可是对于写什么题材、怎么写，我心里依然是一筹莫展，不知道自己该从哪方面下手，也就迟迟没有动笔。一天晚上，睡梦中我正在参加一项考试，在答试卷的过程中，我突然感觉有点犯困了，然后我就迷迷糊糊地睡了一小会儿。醒来后，我发现在我左边的考生已经答完了试卷，人家只是还没有检查而已，右边的考生正低头忙着答试卷。我想，时间可能快过去一半了吧，我也得赶快答卷，要不时间就不够用了。这时梦醒了，醒来后我悟道，这是师父看我不知道抓紧时间写稿，就用梦境点悟我，督促我，让我看到同修已经答完卷了，让我赶快抓紧时间写啊。既然悟到，就要做到。于是我赶紧提笔，把近期发生在我身上的神奇事都写下来，以见证师父的伟大和大法的神奇与超常。投稿前，我一连好几天都没登录上明慧网。当我一气呵成，顺利的完稿并成功发送稿件后，神奇的事又出现了。我打开电脑，一下子就登录上明慧网，我心里一阵惊喜，怎么这么快就上去了？哦，我马上又悟到，原来这是师父看我做得好了，师父是在鼓励我呢，这才让我又一次见证了这神奇的一幕。通过这次写法会征稿，我感悟到，我们大法弟子的修炼就像学生上学，总得经历考试一样。每年都有一个期中考试和年终考试，大法弟子修炼中，每一次的法会投稿都是我们证实师父的慈悲伟大与大法超常的见证，同时也是我们在修炼过程中向内找、自我检验的一次好机会，更是我们每个大法弟子修炼提高与助师正法的见证，这也是师父和众生所期盼的。每次的征文投稿，不管明慧网能不能发表，我们只要用心去写就好了。因为我们不是在证实自己，我们的责任与义务是证实法，这也是我们的使命。而且我还认识到，记录下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神奇故事，也是在为明慧网提供与积累救人的素材，因为我们是一个整体。网上法会也是师父留给我们整体修炼提高升华的机会，从中我们每个人也都会在法上有所提高和收获。希望同修们，特别是还没有参加过法会的同修，一定要珍惜这次法会投稿的机缘。试想一下，这样的机会我们还能有几次？同修们，赶快行动起来吧，运用师父赐予我们的智慧，完成好大法弟子的证实法、救度众生的使命，向师父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，不要给自己修炼中留下遗憾，更不要让师父失望。层次有限，一点感悟不正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背法让我学会了修自己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2日。我是和弟同修一起背法，我们是一个自然段反复轮流念，直到背会，再背下一段，第二天再把前一天背过的法复习一遍，再往下背。我们背法也是尝试多种方法，最后觉得这种方法比较适合我们，虽然慢一点，但能加深记忆。背法不求速度，只为同化大法，不急躁，字字句句清楚，反复念，反复背。因为转法轮学了这么多年，表面看好像很熟悉了，有些段落都能顺背下来， 但是这种背感觉心里不踏实，还要反复背，直到每个字每句话都能在脑子中显现出来，心里觉得很踏实，再背下一段。有时背一段需要很长时间背不会，也很沮丧，当然也都是有原因的。但我们从没有想到放弃，我们都有一个愿望，把大法刻在脑子里，一遍一遍的背，一点一点的融于法中，不知不觉中提高了，不知不觉中以前以为去掉的执着心暴露出来了，又在不知不觉中去掉了。大法熔炼着一切，归正着一切，我们都非常珍惜师父为我们安排的学法背法环境。背法一定要坚持，持之以恒。一次用了很长时间背完一段法后，心中充满了喜悦，就是那种静静的、喜喜的，不是人中的高兴，无法用语言来表达，非常美妙，从来没有的一种感觉。我明确地感受到是主元神得法后的喜悦。修炼之前唯一的爱好就是看小说，那些不好的信息充满了大脑，思想业力干扰很大。这么多年在实修中遇到具体事情就落到人的基点上，明知道是师父给安排提高心性的机会，明知道修炼人没有偶然的事情，就是控制不住自己，人言论人理，过后又后悔的不行，遇到瓶颈无法突破，学法不得法。知道在学法上需要加大力度，可是觉得凭自己很难改变现状。看到明慧网报道同修一起背法的文章，觉得非常好，就有想和同修一起背法的愿望，非常强烈。师父就安排我和同修一起背法，感谢师父时时的看护，感谢师父慈悲苦度。我有了一个好的学法环境，为此一开始就起了欢喜心，被邪恶钻空子捣乱，和同修之间有了矛盾摩擦，但是我们很快找到了自己的问题所在，很快在法中归正了自己。背法后，我们之间的摩擦少了，学会了向内找修自己，以前感觉不到的执着也都暴露出来了。过去学法不够，很多人心发现不了，遇到矛盾就忘了法了，使自己陷在其中，根本没有把其作为提高的台阶，守不住心性，事后后悔，错过了师父一次次安排提高升华的大好机会。一，背法使我更加信师信法，明白修炼的严肃与神圣。二，背法使我能尽心学法了，使自己真正融于法中，排除杂念，矛盾来了知道找自己，清除大量的思想业与负面思维，去执着不拖泥带水，有一种破壳而出，走出人，像一个真正的修炼人的感觉了。主意识清醒了，人的观念少了，负面思维少了，执着心去得快，看到了以前发现不了的人心执着，不好的东西逐渐地暴露出来。背法时身体总是出现不适感，我知道是每个细胞都受到了大法的冲击与洗涤，使其不断的进化。三，背法使我在发正念时思想能集中精力，不溜号。四，背法使我和亲戚同修之间的争辩几乎没有了，出现矛盾不向外看了，知道真正的修自己。五，背法使我增强了意志力、忍耐力与精进的动力，但是也常被执着心打败，往往那时是单独一个人想放松放松的想法，被安逸心钻空子。六，背法使我能主动去讲真相救人，但是我还不能做到见人就讲，我会努力的。七，以前有时遇到一些事情分辨不清是师父的点化还是旧势力的干扰，总是搞不明白，不知如何做。 被法使我能明辨是非，因为法是标准，证悟法理，走正修炼路。我觉得被法是学好法、得法、同化法的好办法。我常想，如果能早和同修这样学法，就不是现在的状态，早早在法中升华上来，那要多救多少人啊。
各位听众，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。